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啊，三个内容。第一个，九一社保风暴重创亿万个体户啊。第二个是美国民众三大生活压力。第三个是少林寺离职潮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八月五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网易报道，少林寺最近出现了一个离职潮啊，一个星期有30多人离开。那么释英乐法师上个星期接替释永信担任少林寺的住持啊，那么对少林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括取消武僧表演团的商业演出，取消收费平安箱，取消二维码的功德箱，还停售所有的文创产品。那基本上我目前看来，少林寺正式应该是暂停了所有的商业活动啊。那与此同时，释英乐法师要求少林寺僧人开始清修啊，每天早晨4点半起床，到田里种地啊，修缮房屋，每天要花8个小时打坐、诵经、练武啊，晚上还要习禅，手机统一由寺里保管，禁止私下使用电子设备。少林寺的食堂只提供素食，僧人周末和节假日不得离开少林寺，探亲最多一个星期啊。那基本上僧人的生活理论上应该是差不多是这样，不过好像这些有一些少林寺的僧人已经适应不了，所以他们就要离开啊。看来这个少林寺基本上也是相当的职业化啊。释永信的少林寺已经不是寺庙，它更像一个商业机构啊。僧人不修行，只是忙着表演赚钱啊。少林寺的管理的这个释永信管理的少林寺是中国第三大赚钱的寺庙，年收入有3.2个亿啊，排在江苏的灵山大佛、海南的南山寺之后啊，这是第一。第二，美联社8月4号公布的民调结果显示，美国民众有三大生活压力，它分别是 53% 日常食品价格啊，这个排第一啊。第二是 47%居住成本，43%是应付账单的金额。那么这次民调是7月10号到14号进行，访问了1437名美国的成年人。民调进行的时候，美国还没有实施对等关税。结果显示，美国社会广泛的存在着经济焦虑，在收入最低的美国人当中，也就是家庭收入在3万以下的美国人当中，64%的人表示主要的压力来自食品杂货啊 ,grocery 啊。那么年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当中，也有40%的表示主要的压力是食品杂货。受访者普遍表示已经开始调整消费习惯，转向更便宜的超市，减少出行，精简非必要的开支。美国经济有问题了啊。另外，美国贷款机构最近的数据也显示，越来越多的信用卡消费者难以偿还贷款，开始出问题了啊！美国经济。第三，中国天气网报道，8月5号中国华中地区出现了极端天气啊，那么广东极端高温啊，广东珠三角出现了大暴雨。中央气象台8月5号发布的高温橙色预警，四川、湖北、重庆出现了40度以上的高温，你去看一下它当地有没有报啊？很多地方是这样的，你就算是40度也不报啊，因为40度可以不上班啊。当天下午5点，重庆潼南有41.1度啊，那么这是中国气温最高的地方，第二到第九全是四川省，那么其中叫射洪县41度啊，自贡市40.9度啊。我昨天把那个江油说成油江啊，说错了，念错了啊，江油啊，昨天是江油市啊。湖北的武汉8月4号有44度啊，8月5号38度。另外在广东珠三角8月5号遭遇了大暴雨。深圳市气象台上午5点半发出最高级别的暴雨红色级预警。这是深圳2018年遭遇超级强台风山竹强台风以来 第一次这个暴雨红色预警，深圳市出现了密集的雷击和暴雨，那深圳的街道变成了河流，水深及膝啊。上午7:30，深圳市气象台改发暴雨黄色预警，上班族还要上班啊，7:30赶着7:30啊，改挂黄色预警，让大家去上班啊。上班族说，深圳把红色预警改成黄色预警，就是要让大家出门上班。而深圳旁边的香港一直维持黑色暴雨信号，不需要上班啊，这就是不一样啊。香港天文台8月5号上午5点发出黑色暴雨啊，黑色暴雨信号啊，维持了11个小时。那么期间录得355毫米的雨量，打破了1884年以来8月份单日雨量记录啊。香港天文台前台长林超英说，珠三角的暴雨在广东沿岸发生，云雨像火车一样一阶接着一阶，在西南风的带动下向着东北方向走，络绎不绝。暴雨警告期间，雨水涌入了玛丽医院的车道，救护车无法到达急诊室，沙田下城门水塘达到了警戒线，警察封锁下游河道，禁止市民接近啊。这是第三、第四。新华社报道，西藏主席伽玛曾泽登8月5号在国新办的记者会上证实，西藏明年高考将会这个藏语由必考改为选考，理由是有助于少数民族提高学习能力，提升学习文化素质。这是撒谎啊！语言和能力素质没有关系，不说汉语并不意味着他的能力和素质差啊。高考不考藏语是中国政府推行同化少数民族的政策啊，就是降低，他就是要在藏区降低藏语的重要性啊。1990年代，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双语教育，逐步的削弱藏语的地位。人权观察2020年发布的报告指出，西藏所有的中小学都在改用汉语教学，虽然西藏的中小学还保留了藏语课，但是藏语课的时间远远少于汉语课的课时。在小学每个星期有4到6节汉语课，只有2到3节藏语课，在初中和高中每个星期只有1到2节藏语课，而在城镇学校寄宿制的学校，藏语课被并入了德育课。那么过去西藏高考有2种类型，一个统考试卷和民族试卷，那这两种试卷的区别在于民族试卷多一门藏语，汉语和藏语试的成绩分别按50%计入总分，成为语文的成绩。那么现在民族试卷的藏语从必考转为选考，不必计入高考总分，只是作为参考，录取参考。那么高考不再考藏语，意味着学校、家长、学生都会更加重视汉语，藏语在年轻一代中将会变得不实用、不重要，语言将是文化的核心啊，藏人的文化存续面临危机啊。这是第四、第五。路透社报道，菲律宾和印度海军8月3号到4号在南海进行联合巡航，与此同时解放军南部战区8月3号到4号也跑到南海去巡航啊。菲律宾总参谋长布劳纳说，解放军军舰对菲律宾和印度军舰进行了跟踪监视啊，这在菲律宾的预期之中啊。解放军跟踪监视的做法表现出强硬的对抗姿态，就是要打仗的架势啊。那么对于中国在南海咄咄逼人的姿态，菲律宾从2023年开始推行透明倡议，主动公开和中国的对抗事件，强化国际支持。目前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正在印度进行国事访问，那么8月4号马克思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会谈，双方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进一步深化海上安全与防务合作。第六，共同社报道，日本政府相关 相关人士8月4号透露，为了应对中国军事威胁，美军在冲绳的无人艇叫 ALPV 无人艇将会由临时部署改为无限期部署。那么去年10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冲绳临时部署了一艘 ALPV 无人艇。那么部署期限是截止今年8月。那么这艘无人艇长19米，宽 2.5 米，专门为岛屿作战环境设计，可以运送弹药、医疗用品、补给等，在钓鱼岛和岛屿作战中承担着关键的支援作用。美国海军陆战队2023年开始进行重组，在冲绳部署了第一支滨海作战团。他强调小规模高机动性，那么具备反舰和防空能力。无人艇就是美军调整战略的一个关键的一个环节。这是第六。镜周刊报道，比亚迪7月28号通过台湾的代理商太古集团宴请台湾的立法院高层，为进入台湾市场铺路。台湾立法院长韩国瑜的幕僚，副院长江启臣的幕僚以及立法院总务长廖炯志出席了晚宴。那么这次晚宴在7月26号大罢免投票之后两天进行，那么晚宴延续了3个小时，但是没有登记。按照台湾游说法，这种活动必须提前登记。另外，立法院总务长廖炯志、立法院正副院长幕僚都是公务员，他们出席厂商宴请、游说、改变政策，涉嫌违反公务员的廉政伦理规范。据时报报道说，台湾政府正在调查比亚迪宴会是否有中国代表，如果有中国人士参与，这意味着这些人从事了与入境许可不相符的行为，将会面临5年不得入境的处罚。报道指出，比亚迪试图通过借用腾势品牌进入台湾。太古集团今年1月已经申请腾势的商标，开始招聘经销商，并且把部分电动车送检。目前台湾还没有发出车型合格证明书，还不能在台湾销售。那么去年台湾经济部为了防止中国电动车倾销到台湾，把所有中国车厂都纳入管理范围，包括中国收购的国际品牌、中国和国际品牌合资的汽车等等，比如腾势。第八，法广报道，台湾赖清德总统8月5号出席凯达格兰论坛时表示，台湾明年国防预算将会达到 GDP 的 3% 以上，目的是提升台湾自我防卫能力。那么今年台湾的国防预算是6470亿新台币，约合216亿美元，占 GDP 的 2.45%。 赖清德指出，增加国防预算后可以推动五大产业升级，包括芯片、人工智能、军工、安全监控和次世代的通讯。赖清德说，在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下，民主国家更要团结一致，共同捍卫民主和自由的价值。出席论坛的前英国首相约翰逊说，英国人都认为中国对台湾的霸凌行为毫无正当性，必须马上停止。约翰逊还说，台湾是一个令人惊叹的民主体制，拥有深爱自由的人民，任何尝试并吞台湾的行为永远不会成功。这是第八、第九。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日本三菱重工8月5号击败了德国 TKMS 公司，赢得了澳大利亚海军合同，为澳大利亚建造11艘最上级护卫舰，合同价值100亿澳元。就是建这个11艘护卫舰，100亿澳元，这是日本历史上最大一笔军售，也是日本第一次出售军舰。澳大利亚国防部8月5号发表新闻公报说，为了加速打造规模更大、火力更强的舰队，澳大利亚将日本最上级护卫舰作为下一代通用护卫舰，取代现在的澳新军团的军团级护卫舰。那么最上级护卫舰排水量6200吨， 续航里程是1万海里，高度自动化，兼具反潜、反舰和防空作战能力，只需要90名官兵就能操作，不到现在舰艇需要的人力的一半。第一批三艘护卫舰会在日本建造，那么其中第一艘2029年交付澳大利亚，2023年投入使用，另外八艘将会在澳大利亚建造。这是第九、第十。信报报道，DFI 零售集团 CEO 叫贝斯哲，贝斯哲表示，香港生活成本高，香港的物价比中国要贵 15%-20%， 所以香港市民北上消费的趋势很难阻挡。DFI 是什么？ DFI 就是原来的牛奶公司。牛奶公司可能很多人不知道，但是大家知道惠康超市、万宁、71便利店都是牛奶公司的啊，原来叫牛奶国际啊。那么这个贝斯哲就是牛奶公司的 CEO。贝斯哲说，牛奶公司是谁的？牛奶公司我印象中是怡和的啊，怡和下属啊。贝斯哲说，为了让香港市民留港消费，他们已经增加了采购地点，直接从源头采购，缩小和深圳的价格差。那么香港有一个家具连锁品牌叫实惠，实惠的 CEO 叫关百豪。关百豪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说，中国电商进军香港，目前只能采取节省开支的做法，把物流中心搬到中国，关闭更多的门店。这是两个 CEO 的说法，反映了什么？反映了香港零售行业现在面临着非常恶劣的经营环境。为什么？中国的通缩正在输入香港啊，输入香港意味着大量的廉价商品从中国进入香港啊。11，法广报道，中国人权律师卢思卫8月5号刑满出狱啊，他的妻子张春晓说，卢思卫的精神状况比预期要好，但他仍然担心卢思卫的身体状况，希望他能够尽快到医院接受身体检查。卢思卫曾经代理过12港人案件，成都秋雨教会案，遭到中国政府的迫害，政治迫害。2023年7月，卢思卫尝试通过老挝前往美国，被老挝警方拘捕遣返中国。今年4月，成都成华区法院以偷越国境罪判卢思卫有期徒刑11个月。贾小春表示，卢思卫出狱后要留在户籍地与成都，他们在成都已经没有家，卢思卫会暂住酒店，稍后再找住所。12，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澳大利亚联邦巡回及家庭法院8月5号裁定，墨尔本的叫新津山西区中文学校没有向教师支付加班费，违反了公平工作法，罚款14000澳元。那么其中学校被罚13000澳元，董事长陈宝全被罚825澳元。那这起案件缘起2022年，有人向澳大利亚公平工作监察专员举报，从2016年10月到2021年6月，新津山西区中文学校没有向四名中文教师支付星期六和公共假期加班工资，也没有把没有休完的年假折算成工资补发给教师。新津山西区中文学校强调，他自己是非盈利机构啊，也不是正规的学校，老师是自愿参与，不受公平工作法约束。不过澳大利亚法院认为，非盈利机构违法也要遵守，非盈利机构也要遵守公平工作法的规定，包括加班工资和年薪要折算补偿。新津山西区的中文学校必须补发四名教师的工资、养老金以及利息。那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一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我们今天的主题，91社保风暴重创10000个体户啊。最近发生了两件事，影响很大，我们来讲讲这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什么？第一件事就是财政部跟国家税务总局8月1号联合发布了一个公告，这个公告是从8月8号开始，对新发行的国债、地方政府债券、金融债券的利息收入恢复征收增值税。公告明确，所谓的金融债券指的是金融机构在全国银行间和交易所债券市场发行的有价债券。那么中国税务局对金融债券的利息收入征收增值税的标准是 6%。那么如果通过非公募资管的产品持有按 3% 征收。那么我们算了一下，中国政府每年可以从金融债券的利息当中征收1070亿的增值税收入。那么去年呢，中国税务总局呢实施了颗粒归仓的政策。什么叫颗粒归仓？就是一颗都不留给你啊，要收的全部都收。那么中国实际上就进入了一个加税周期啊。那么加税周期是为什么？因为财政紧缩啊，所以他们一开始，去年一开始就从补税、境外税收入手。现在轮到了什么？轮到了金融领域啊！金融领域开始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税源枯竭的情况已经非常的明显啊！因为一年只有1000亿的收入，仍然非常费劲巴拉的征收。实际上你要算一下，因为你开始征它的增值税的时候，会导致证券价格下跌。现在的影响是国债影响10个基点左右啊，你算一下账并不合算啊，这并算个账并不合算。但是十个基点是市场主体的钱，税收是踏踏实实的政府收入，所以呢他们还是要收啊，所以就是基本上这样。所以你通过这件事情你就知道，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已经到了锱铢必较的地步啊，非常艰难。这是第一件事，就是财政状况啊。通过这件事情你就知道，这不是说地方政府财政状况的问题，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也非常的艰难啊。这是第一。第二，同样是8月1号当天，最高法院召开记者会，最高法院发布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2啊。那么这个司法解释从9月1号开始实行。那司法解释强调，参加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的法定义务啊。那么针对实践中存在的用人单位规避社保缴纳、劳动者主动放弃社保的问题，司法解释做出了明确规定。无论双方协商还是劳动者单方面承诺，任何不交社保的约定都是无效的。司法解释进一步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标题，九一社保风暴。本来呢，社保法规定社保是强制交纳。什么叫强制交纳？就是不能以任何理由不交啊，所以其实并没有企业和员工约定的空间，约定的空间是非法的，因为法律已经有规定。那么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是什么？是脱裤子放屁啊！但是最高法院知道吗？最高法院当然知道。那既然是脱裤子放屁，为什么又要刻意而为呢？啊？当然原因是因为退保的人太多啊，退保的人太多，再这样持续下去，中国的社保难以维持。那为什么有这么多人退保呢？原因是又是中国政府又在这里折腾啊。去年呢，人大常委会9月13号通过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决定，从今年1月1号开始，男职工法定退休年龄从60岁延迟到63岁 周岁啊，女职工工人从50周岁推迟到55周岁，干部从55周岁推迟到58周岁啊。另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社保缴纳年限啊，由15年延长到20年。那这两项规定一出，立刻引起中国社会强烈的震撼啊！马上中国各地就出现了大规模的退保浪潮啊！有报道说，退保职工80后、90后居多啊，80后、90后居多。有一个北京网红叫北童的发视频，他说：“我作为80后，精打细算缴纳了15年2个月的社保。”满足了领取退休金的最低条件，现在被毁约。他说：“我决定不再继续续约了，我就不再缴了啊。”那么 ，YouTube 频道叫“未公开的中国”9月份发布的视频显示，很多地方的社保局大厅退保的人潮挤满了整个大厅，这个社保的窗口排起了长龙。有一名32岁的上海女白领说。断税断保是他32年来最重要的决定。他说在互联网企业干了10多年，缴了10多年的个人所得税和社保公积金。但是现在社保缴纳年限居然从15年延长到20年。他自己又正好事业遇到意外，所以决定回家躺平不交了。现在怎么样，卡了吗？还可以吗？看到吗？可以吗？要不要我们重启？看到头像了吗？这个信号又不好了啊！不卡吗？这个头像模糊的呀，可是这个头像是模糊的啊。你们想我重启吗？还是怎么样？你们想我重启还是继续啊？我继续，要不我就继续吧。我继续讲下去吧。好，可以了，大家不说了好吗？啊 ，OK， 重启吗？不用重启，到底重启不重启？你们先统一一下。好，继续吧 ，OK 。那今年的情况就是失业率越来越高，失业率越来越高，你社保停止缴纳社保的人就越来越多啊，这是一个。现在第一个情况就是失业，失业对社保来说影响很大，因为失业你还要交给他付这个失业保险金，而且他不交社保，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是退休啊，退休现在每年中国退休的人口有每年退休2500万啊，每年退休2500万，但是呢，但是另外一方面呢，中国每年有1200万的大学毕业生，可是这1200万大学毕业生找不着工作，他们只有20%的学生能找着工作，所以结果里外里你算下来的话。差不多这个每年退休加上失业加上大学生找不着工作，社保每年会减少3500万缴费人员，每年减少3500缴费人员，这对社保来说是巨大的冲击啊。这一头呢，因为这个延迟退休延长这个社保缴纳期限啊，导致了数以千万的人退保。这一头呢，每年有3000多万的这个减少3000多万的缴费人员，所以呢，社保收入就大幅的下降啊，大幅下降。另外一头呢，中国政府今年又提高了退休金的发放标准啊，退休金发放标准，那你里外里一下。支出在增加，收入在减少，所以社保岌岌可危啊！这就是为什么最高法院 跑出来，突然跑出来，八月份跑出来搞一个司法解释，道理就在这里。那这个司法解释呢，有两个特点。第一个，堵住，先堵住口子，堵住劳资双方约定不交社保的口子。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增加，它就是什么呢？它有点，这就是中共的一个行为特点啊。他说，你要是因为他不跟你交社保，你就跟他撕毁劳动合同，我支持你。嘿嘿，他就让员工挑战他的企业，他就干这样的事情。目的是什么？目的就是要增加企业的不交社保的成本啊。那最终的目的是要把所有的职工全部踢到社保里面去。这件事情影响大吗？这件事情影响非常的大。为什么？大家知道社保的负担非常的重，社保的负担甚至重过什么？重过税，比这个所得税的负担还要重。为什么？因为所得税你要是没挣钱你是不用交的，但是社保是必须交的，不管你挣不挣钱都要交啊。那么结果影响最大的是什么？影响最大就是两类企业，第一个是中小微企业，第二就是个体户啊。中小微企业跟个体户受到重创。我昨天刷到一个视频，有个个体户的老板说他因为要交社保，员工跑光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员工工资大概是3000到4000之间啊，当地的社保呢最低缴费标准是1000多啊，个人加上个人的话，就单位交1000多，个人再交几百，加在一起小2000啊。结果社保一交呢，那么职工到手的工资就原来他的工资是大概3000-4000啊，现在变成2000-3000，2000-3000的结果就是所有的员工全跑了，他们一个店开不下去了，就所有的员工全跑回家了。为什么？没有意义，因为打工挣不到钱啊。那么福建实施的情况就是这样，福建实施的缴费基数是4043啊，那么最低单位缴费标准是1484，你想一下，个体户肯定交不起啊。他1484.97元，小微企业个体户根本扛不住，他要么违法，要么就倒闭。中国个体户有多少？中国个体户有1.24亿，21户个体户。那么在个体户1.24亿户个体户，他在个体户就业的人口有3亿啊。你如果你现在的这个911社保风暴，直接就是打击我们小微企业不说，就光说个体户，就打击这个体户的就业。这些人走投无路，就是社会动荡啊，是3亿，中国政府就干这种事情啊。那么中国经济今年其实是进入了一个转折点啊。转折点是什么意思？就是中国经济原来呢是增量消失啊，中国经济是增量消失，增量就是经济增长下降，去年开始出现下跌啊，就是出现下跌，就是越来越小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共还不闲着，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前两天讲他对大老板近海捕捞，原来是远洋捕捞，现在改成近海捕捞啊。那么针对中下阶层搞社保风暴，中间是啥？中间是中产，中产是房价下跌，房价下跌的后果是什么？中产掉下去，中产掉下去就掉到低下阶层啊。所以中共不断的折腾，中国经济越折腾就越差。那还有人还记不记得这个禁酒令啊？5月份开始的禁酒令，5、6月份开始的禁酒令，禁酒令对经济有多大的冲击，没人报道，中国媒体现在都不讲。但是这两天呢，刷屏，刷什么屏呢？刷北京市统计局公布的一些数据，我跟大家报一下啊。什么数据呢？住宿和餐饮，今年上半年，北京市住宿和餐饮的利润同比下跌了67%。去年北京住宿和餐饮 上半年也是上半年啊，去年上半年北京的住宿和餐饮同比下跌 60%、啊、也就是说北京的住宿和餐饮业今年上半年比2023年下跌了 87%， 这叫断崖式的下跌吧、啊、我们讲数据会更直观、啊、2023年上半年就是疫情刚刚结束、啊、北京市住宿和餐饮的利润有多少？28亿，2023年的上半年、啊、今年上半年住宿和餐饮的利润多少？2.5亿，28亿变成了 2.5 亿，就十分之一都不到了啊！你要知道北京有多少个五星级酒店吗？57家，北京有57家五星级酒店啊，仅次于上海啊，所以这57家加在一起半年的利润啊，还有这么多的餐厅加在一起半年挣的钱不到2.6亿，2.5亿。单说餐饮今年上半年北京市餐饮的利润同比暴跌 88%， 就所以我们就讲今年上半年不是禁酒令嘛、啊、禁酒令今年上半年暴跌 88%， 这就是断崖式的下跌。为啥？就是禁酒令、啊、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城市也就好不到哪去。另外我们再讲一个数字，就是今年中国五星级酒店有多少个？736家，中国全中国啊。那么2019年是845家啊，也就是说五年间中国累计减少了109家五星级酒店，这就是现在中国经济的形势。嗯，网上看了一个帖子，有个帖子是知乎啊，知乎有个提问，问说今年2025年找工作大环境真的很差吗？有个人答说是很差，差到什么地步？差到很多人不敢想象。他说我们在当地算是婆罗门啊，婆罗门啊，大家知道婆罗门啊，公检法、教育口、事业单位几个要害部门的一把手、二把手，我们这关系都不错。我们家的生意是干什么呢？给机关单位供货的啊，生意经营了10几年，我们家也没乱来，守法经营，一切都很棒。但是现在好几个生意都要死了，他们家有5个生意啊，5个生意就是供货给机关单位，现在好几个生意都要死了啊。那么如果不是为了舍不得之前的投入，他说父母早就把这些生意关掉了，因为熬不住。他说其中有一个业务原来是40个工人，现在剩下了15个工人。他以前呢，父亲喝酒都是几百块啊，点一桌子硬菜，现在酒也不喝了，自己家里能种的自己家里种，最多去饭店加工，已经到这个地步啊。他说现在父母他们是想我们回去接班，这样可以省钱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打心眼里觉得很难熬过去。他最后的帖子说，婆罗门尚且如此啊，找工作这几年只能说活下来就好啊。还有一个网友坐标是广州，211华南师大毕业啊，以前做这个前端开发，失业2个月，每天去社区图书馆投简历，骗老婆孩子还在上班，压力真的很大。他说联系了南航外包，联系了虎牙，南航的主管说要求不过35岁，虎牙说要只要3到5年的经验，网易的熟人内推说超龄，还有一些小公司的老板说想招年轻人。他说我真的累了，他说我来自湛江农村，一无所有，打拼到32岁才在广州安家，34岁才有了孩子，在天河住了10年的城中村，买得起老破小。他说我还有房贷，孩子要上学，父母在家务农得靠我养。他说请大家关注中年失业群体，给我们一个机会啊。昨天我在看着网上有个帖子，是说的非常的准，讲当下的中国的形势。这个帖子这么说，他说现在的问题是 台上依然演得很认真，台下已经没有观众了。啊，显而易见的事实是，玉石没人买了，字画没人藏了，核桃没人盘了，天珠没人收了，藏獒没人养了，红木没人捧了，鳌台没人囤了，就连普洱也没人炒了。啊，当然最重要的是房子没人买了。房子没人买，孩子没，妹子没人追，婚不愿意结，孩子也不愿意生了。所谓的四大皆空，风华绝代。他最惨的是30岁以下的股民几乎绝迹。啊，还有什么比年轻人不跟你玩更可怕的吗？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归根结底是那帮孙子的。认清了这一点，龟孙子也玩不下去了。所谓的白云苍狗，物是人非。说他们撒谎的时候，我比他们紧张，因为我怕他们骗不了我，我陪他们演不下去。所以叫什么？这叫人间清醒，现状扎心。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 讲这么多。今天又网络又不行啊，好吧，抱歉抱歉抱歉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是的，画面是出了问题，网络又出问题啊。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临县美丽国采菊，谢谢。情况：我生活在中国的四线小城市，我父亲的朋友是一个区社区的书记，连初中都没毕业，可见中共体制内都是臭鱼烂虾，学历和习近平有的一拼啊！情绪，社保啊，观点：社保就是税。大部分中国人对这个事实都不甚明了啊，那基本上都知道的啊，甚至觉得是一个保障。从我身边的人经历来看，五险一金中养老保险是个糊涂账，而且总是被违约。工伤基本上是用各种理由说伤者不符条件，失业就更不用说了，只能领到寥寥无几。其他两个也是白交钱用不上，收入在3000的人在正常缴纳五险一金的情况下，企业和个人基本上要上缴国家大几百上千元。以中国人目前的平均寿命，交了就是纯给国家做贡献。情绪，我辞职以后不久，国内的同事还替我担心，说好可惜，社保怎么办？我笑了。你以为你有退休金了啊？这里面就是所谓的沉没成本啊。情况：上海每年七月都会涨社保平均工资啊。一般每年6月底，人社局都会公布调涨幅度，可是今年到8月4号都没有公布。然后用人单位发现，在企业为员工申报社保的系统上，当前的最低社保基数和3倍工资社保基数有限期限被默默地改成了2026，也就是说，今年的社保平均工资不涨，因为退休金的计算基数是参照上一年的社保平均工资，社保平均工资不涨，就意味着今年退休人员的退休金跟去年退休人员的相比没有上涨。 OK， 每年都涨疯了，怎么交得起啊？这不交得起啊。上海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交纳方式，因为上海的这个最低社保缴费标准超过了它的平均工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有一半的人他缴的这个缴费超过了他的标准，对吧？啊，观点：中国人爱买房，重视先成家再立业，掏空六个钱包也要买房。中国人也爱教育，爱卷教育，千军万马过高考的独木桥。然而中国的社保跟买房资格挂捆绑， 房子的户口又跟孩子的教育挂钩，更离谱的是社保跟医保是捆绑购买，没有医保去医院看病困难重重，社保、医保、房子、教育这些几乎就是全面绑架了各个社会阶层的中国人。说得非常对，他就是把你捆绑，就是绑架，五花大绑，叫五花大绑。乖点，社保其实就是中共画大饼，有命交，没钱没命花。二十年，你算一下二十年，你在65岁退休啊，你看看你够不够交啊，够不够交满那个二十年。观点出台这种政策，今后会给某些坏心思的人提供一个讹诈老板的途径。是的，先干个几年，跟老板约定不交社保，分手时再讹诈老板一笔，要么给一笔补偿，要么找劳动监察搞你。我去年遇到一次类似的事件，补偿了一名员工6万作为分手费。是的，就是这样，就是他故意，就是最高法院的最后一句话，后面那句话他支持啊，意思就是你去搞你老板吧，法院支持你啊。这就是共产党，共产党的执政靠的是什么？靠的使坏啊，靠使坏啊。观点，中国的企业很会钻空子，以前还纳闷为什么员工试用期只给 80% 薪资，以为有法律可循，原来劳动法只规定了试用期工资不得低于 80%， 摇身一变变成了所有企业试用期只给 80%， 而且企业一般默认签3年合同6个月试用期，试用期付 80%， 再扣掉五险一金和个税，能到手的估计只有 40%。 不仅企业艰难，就业人员更艰难，能拿到的钱越来越少。那不叫空子，那不叫空子啊，那不叫钻空子啊。那法律规定是什么？法律规定就是你可以干的事情，只要你在他的法律规定范围之内，他都不违法，你都没办法指责他。你可以对待他的态度就是，要么我跟你走下去，要么我就离开啊。情况上出来上班之前，上周一带老婆孩子去了趟九江西海自驾游 OK， 周边的村落十室九空，失望的掉头上高速去了南昌。当天去了趟科技馆，晚上去了趟秋水广场，广场还是人山人海。第二天去了南昌动物园，动物园里的动物环境和状况惨不忍睹。当天下午就开车回去了，一趟下来这路费和油费占了一半，就共产党的经济只会越差。情况坐标深圳，社保年年在涨，只是年年增长额在减少，去年七月补齐了上半年，今年到八月才补。啊，观点关于江油事件啊，江油我昨天说错了，我说的油江啊，我是说错了吗？我不知道，我已经不记得了啊。有因为不断有下面网友在更正我是江油啊，我估计我是念错了，我对江油不熟啊，所以可能会念错啊。群众诉求主要是施暴者的惩罚力度问题，这种有明文规定处理的完全可以通过公开审庭审来处理，但是当地政府的警情通报显得很业余，毫无用处。不过可能是早就没有公开庭审的习惯了吧，再加上轻易动用暴力机构机器，可见其水平之业余，权力运行已经烂透，体制内有水平的人已经不发声了，再加上塔西佗陷阱，人们在这40度的高温都要去，民粹可怕，无知可怕，极权可怕。情况这几天一直在关注江油 将油市的进展，目前情势态势可以看出，很多老百姓已经完全不买中共官员和稀泥那一套的处理办法。那么这次事件发展到现在，很明显超出了当地政府的预料，这不仅体现了官员们处理舆情的无能，当地百姓也表现得非常的棒。尽管国内先有报道，但零零星星的信息还是能够让大家知道发生了什么。一年来无数的公共事件让国内民众的情绪达到了临界点，希望中共和公检法再添一把火，让希望燃烧起来。秦王老师，四川江油群体事件你怎么看？以后会不会有这些事件越来越多？老实讲呢，这一类事件呢，基本上体现了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叫什么？第一个特点叫，中共的这种强干弱支的一个特征。专制政权的特点是什么？专制政权的特点就是强干弱支。他为什么要强干弱支呢？害怕伟大不掉，害怕你独立掉，所以不给你授权。所有的权利你要报上来告诉我。我告诉你怎么干你才怎么干。所以基本上强干弱支主要体现在权力跟授权问题上。所以他们在基层的决策权很少。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灵活的处理现场的情况。他很多时候他得等指示，那边领导睡着觉呢，那不敢叫醒他怎么办？等着吧，外面都已经吵翻天了，已经开始烧轮胎了，这边还在睡觉。中国的情况就会是一个这样的情况，这叫强干弱支。所以他的社会治理就独裁专制的社会治理是金字塔型的，你越到末端越脆弱。但末端才接触老百姓，才能处理事情，所以结果就是这样的结果。这是一个，我不觉得他处理不了，我觉得是他没有授权他处理，而领导呢又不在现场，领导在几百公里甚至上千公里以外，所以就会出现一些误判，这是一头，另外一头就是，我觉得现在老百姓对政府不信任。不相信这帮人，这帮兔崽子说的我不相信，这会让很多社会矛盾无法解决，就是你就会发现矛盾迅速升级，政府那边呢，他习惯用暴力，他习惯用暴力，习惯用暴力，习惯撒谎，跟老百姓现在习惯不相信政府，习惯呢抗议，大家有没有发现？大家发现抗议管用。为什么？你不抗议更不管用，更哪啥都得不到。所以现在老百姓习惯抗议，习惯不相信政府。所以你可以看到未来类似的事件会越来越多。而且你有没有发现，过去两个月的时间，多少个一件大的一件事情不断的重叠，说明什么？中国的治理完蛋了，崩溃了，他的治理体系崩溃了，他没有能力处理问题。他只能用这种方式，就是暴力来处理问题。暴力处理问题，你一次可以，两次可以，你十次八次，你后面就搞不定的了。所以这是最差的，就是当他动用暴力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他权力俱穷了，没有办法了。观点，现在共产党铁不支持，很多城市把社保捆绑医保，即便有一些地方医保可以单独买，但问题是现在的耗材药品都是小作坊仿制药中标，因为足够便宜，比如说4.9毛买一盒7颗的钙离子通道拮抗剂降压药，还有800多的心脏支架。仔细想想，这些医院即使医生在降薪的大环境下依然有良心帮你看病，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的，现在主要是药跟耗材的问题啊。医生看病现在主要是检测， 反正该检测的全部检测一遍，拿着检测结果来看病，你还不如直接找人工 ChatGPT 看病呢。情况以疫情前在西部某地有人聚会，见到一僧人，言其原是少林人员，因为派系争斗落败，待遇工资遭到打压，故离开少林。因其在西部当地与上级领导交往甚欢，故在当地建庙自立门户，当地官员对他的预测使功夫相当认可，故香火日盛，财源不断。后与有人落实，有人说寺庙是财务通道，连通世界，你懂的，现在的僧人只是一个职业而已啊，他不可能自己，一个武僧怎么可能盖庙？那时候庙绝对是个大的投资项目啊，都已经开放了啊，有关系就行，有关系拿到那个批文你就去盖庙，叫一本万利啊。情绪，我不是为所谓的黑心资本家说话，为什么叫资本家就是黑心的呀？别人给你工作给他黑心啊，为什么要这样讲别人？我不念了这个啊，不要这么去描绘所谓的资本家啊！如果你是这样的话，那肯定你过得不会好的啊。情绪回我佛法者，着我佛衣人。现在的和尚都是职业人，袈裟只是工作服。是的，情绪以后印度可以申遗了，谁啥意思？保留藏语文化遗产，中国政府真的蠢到了无极限。怎么着，申遗还是遗产来着啊？中国把申遗变成了什么？变成了财产啊，很可笑啊。请问王老师，中国现在一方面持续通缩，需求消失，物价下跌，另一方面货币 M2 是 GDP 的三倍，但是都在银行里空转，这是不是为未来的恶性通胀创造了条件？我不会这么讲，这是一个通货膨胀，是一个经济现象。那经济现象需要经济条件，这没有错。但是并不是说这些经济条件一定会产生经济现象，因为经济现象都是有条件发生的。所以你说这个 GDP M2 是 GDP 的三倍，就是创造了条件，这也不一定啊，不一定，就是你觉得多呗。啊，你就是觉得多呗。我告诉你，通胀，你天天被理财师恐吓，说通胀会侵蚀你的财产。我告诉你，通胀比通缩好100倍。啊，为什么？通胀你最多是资产会受到侵蚀，但是通缩你连工作都没有。所以千万不要觉得通胀不好，通缩好，不是的，不是这样的啊。而且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得出一个这样的结论。经济不是说我们去你一直在讲中国超发货币，对不对？其实这个世界没有超发的货币，我讲过很多次啊。为什么？货币跟什么有关？跟利率有关啊，跟市场需求有关啊。市场需求，当市场需求很多的钱，你供应的钱不够，利率就会上升。利率上升，你要么呢货币升值，你要么呢就会导致资产价格下跌。所以呢，中央银行任何一个国家的中央银行，它不是想增加货币供应就增加货币供应，它要想清楚啊，就是说当他发现市场的利率在上升的时候，他该怎么办？他要增加货币供应给他啊。那如果他发现市场利率在下降，那他就要把一些流动性收回来。所以中央银行他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增加货币供应，货币供应都是在一定条件下到市场上去的。所以很多人讲啊，这个中国在这个超量的印钞， 美联储也好，人民银行也好，没有一个中央银行可以随便超量印钞，他们都是要看着市场，看着市场脸色这个做事情的，而不是随便来，随便往里面的，你马上就看着市场的反应。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经济现象之间的关系啊，中央银行的货币供应、市场的货币需求、市场的利率水平啊，你可以看到这几个，这个还有就是通货膨胀的水平等等啊，通货膨胀水平要慢慢的再看，慢慢的再体现啊，大概就是这样啊，我们不会随便这么讨论这样的问题啊。情况我当武警的时候遇到过2000人的群体事件，当时上面下死命令，绝对不可以攻击老百姓，只能挨打。过去用盾墙先隔开，然后大量的警察家属混进抗议队伍，说软话，降低情绪，降低群众的情绪。领导再出面，要求派几个代表谈判，6个小时不到，人群就解散了。那个时候是胡锦涛任职，只能说是习近平治下的官员太废物，不是他不是废物，他是执政的理念不一样啊，就更多的是我认为更多的是执政理念的问题啊。那当然习近平本人他的能力是不太高的啊，但是来到这个层面应该就是下面这些人啊，做事情的人。习近平是什么出身？红卫兵出身。红卫兵的心里讲的是什么？文攻武斗，文攻武卫啊，所以他是崇尚暴力的啊，他们是崇尚暴力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所以他们的理念就是这个理念。为什么你可以看他们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共在社会群体事件当中，他们大部分都是用暴力来解决啊，很少上去跟别人讲说服大家，没有，都是上来搞两下就上武警打，就这样。这非常共产党。情况最近家里又有亲戚得了癌症，我的老家是黑龙江，短短5年里家中有6位长辈癌症去世。那么家里是煤矿和化肥厂，污水废气都是随便排放，中共从来不重视环保。我估计未来也不得善终啊，还是要好好的保养啊。观点，我那天跟 ChatGPT 探讨高压维稳和未来中国形势的问题， AI 帮我总结的观点是，暴力维稳和数字集权表面上看威力巨大，但实际上成本极高。说得对，没钱就要搜刮，老百姓没钱就会反抗。我觉得如果哪天中共要靠军队来镇压了，那中共这个堡垒就可能会被击穿。是的，有道理的。你现在可以看，基本上我认为中共的财政资源在枯竭，这个没有疑问啊，这个没有疑问，这肯定是这样。就是说他能够做太多的事情的空间也不大啊，吹牛可以啊，但是真的下手去干，力有不逮啊。情况加提问，刚刚看完陈佩斯的戏台，10点这一场就我一个人在看，似乎成了我的包场，隔壁的南京照相馆却有很多人，我真的不明白一个洗脑仇恨电影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看，而戏台这么好的却没人看。看完戏台真的把共产党的恶，从土匪的本质到文革走到回头路都表现出来。请问王老师，这么明显影射怎么过审批的？难道共产党现在连这么点智商都没了，还是说其他的原因？我哪知道，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他审批怎么审批啊。那南京照相馆很多是单位组织看的啊。提问王老师你好，我现在在国内经营一家小型公司，主要是做翻译，从疫情开始行业受到影响很大，我也听了王老师的建议，很早就开始裁员降低成本，甚至跟合伙人闹到了法庭，但是我现在唯一的员工跟我一起工作了接近10年， 目前这位员工很难通过业务赚到自己的工资，我想借着9月1号的新政策把员工裁掉，你能否给我点建议，我该怎么去谈？所有的管理最好的管理是什么？就是坦诚，坦诚的管理是最好的管理。如果你没办法经营，你要告诉他真实的情况啊，没别的啊，而且他跟了你这么长时间，这我觉得大家坦诚沟通最重要，好不好啊？好吧，那我们今天非常抱歉啊，我们这个模糊的影像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啊，还有一个啊，小区换了新的物业管理，因为不干实事，所以有小区业主发起更换物业的诉求，要求把请愿信发到每个楼栋的群里。我楼栋的楼长转发到了我们楼栋的群后，居委会马上找到他，质问他为什么要发，说要发不能由楼长发，原来楼主平时居委会定时发一桶油给他，因此就首先对他进行教训，感叹有些老年人就是贪那么一点小便宜，就对居委会言听计从，失去了为自己发声的权利。 OK， 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